开始之前的时候呢，先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个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最后一次聚会。那么下个星期呢，就开始 school holiday 了哈，就开始我们有2个星期的假期啊，所以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啊，我们会暂停2周。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如此之混乱的最后的时间，你把我们从灭亡的人中拣选出来。主啊，你让我们因着信白白的得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此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远离你、背叛你，主啊，正像以色列在巴比伦将要入侵之前的时候的光景，人的心何等的悖逆，人的心何等的无知，何等的可笑又可怜，又可恨。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洁净使用我们。主啊，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早日的能够成熟起来，在你的真道上早日的能够建造。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为你发光作盐的人。主啊，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有限，然而我们愿意像五饼二鱼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洁净使用，或者能够成为多人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个学期顺利的完成我们当有的学习。主啊，我们未来2周要有假期，主啊，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服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虽然我们的聚会暂停，然而我们与你的关系，但愿能够更加的亲近。主啊，使我们好好消化主你的话，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的真道。主啊，我们因着信遵行你的话，正如你经上所记，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继续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四福音合餐哈。上一次呢，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做工，他在世的时候，这个主要的做工啊，我们把它称为加利利事工。分为上下两段，啊，这个从彼得认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为基督，那么主耶圣经上就说啊，从此啊，耶稣就开始要面向耶路撒冷，啊，要走入到第二个阶段啊。那么在第一个阶段，明显它的重点呢，就是让众人，特别是门徒认识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门徒认识他以后，他就要预备离开，所以他给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啊，来继续训练门徒。然后呢，把他将要离开之前的时候，这些重要的属灵观念啊，天国的这观念，一样一样的呢，来交托给门徒。所以，当主耶稣在最后啊，约翰福音里边记载了，主耶稣在和门徒分离的时候，他的最后的在神面前的长篇的祷告祈祷文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啊，主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我看一下啊。这个主耶稣在他分离祷告的时候他明确就是说，第六节哈，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你所赐给我的是从你那里来的，所以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并且呢，他们也领受了，并且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的。然后呢，并且信是。你差了我来啊！我是从你那里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么，为什么这个你差了我来这么重要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真理的代表啊，是吧？是上帝本身在肉身的显现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吧？这是一个权威的来源，是吧？门徒先要认识这个权威，然后确定这个权威的来源。然后呢，才能接受主所传给他们的，是确定的，是真理的道，是吧？所以呢，在这里主特别强调啊，多次的强调，主是从父那里差来的，是吧？主自己所讲所做的，不是凭着自己做的，是父托付他的。当然，这件事情呢。也为门徒做了奉差遣者的榜样，是吧？所以主在最后这个分离祷告的时候，就说父上帝所赐给主的这个道这个生命的真理，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而且他们也领受了，领受了。那么确实的知道这个道呢不是我的，是你的，也就是。这个独一之至高者，他的真理，门徒就认这个权威，而且呢，也明白这个领受了这里边的内容。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做的就是要把从父上帝那里领受的道，要传讲给门徒。那么这个道呢，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颠覆性的，使徒保罗呢，曾经说过这是耳朵未曾听，眼睛未曾见，心也未曾想过的，对吧？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道理，是一个颠覆认知的，一个道理，这个真理的本体。那么人呢，由于我们与神分离，与真理的本体源头断了关系。并且我们在撒旦魔鬼的谎言里边，在自我的恶欲里头，我们就把很多事情都搞颠倒了。上次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用比喻来让门徒明白，父上帝借着我们的恩主耶稣来寻找失丧的人。是怎样的原则，怎样的这个心态，使门徒知道呢，传福音，不是在地上搞一个宗教组织，而是这个奉上帝的旨意，寻找在罪里边失丧了的人的灵魂。当然，地上每一个人没有在信主之前的时候都是失丧的，是吧？那么，不过呢，是叫这些失丧的人知道，他们已经失丧了，现在需要回家。使徒要明白这些观念呢，非常重要。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神找到了，我们回家了。 那我们蒙了福。那么同时呢，上个主日啊，咱们讲到这个使命的再聚焦啊，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这个儿女，是吧？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的生命呢，不单单是要自我生命的更新和成熟，那么同时呢，与这个生命俱来的啊，与生俱来的啊，一个使命，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世的使命，那就是要传福音，继续传福音，领人悔改，这个拯救灵魂，这是每一个这个神的儿女与生俱来的人生的使命。所以我们在世上做的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是副业，都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不是我们的主业。无论我们是上班做什么职业，那都不是我们的主业啊。就算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在人的眼中看啊最神圣的医生是吧？但是医生呢，他的工作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业，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医治一个人的肉体。他迟早有一天还要死，所以我们赚一份钱啊，来养活自己，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世界上追逐家道富足，对吧？我们那么有钱，其实呢，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也不需要那么多钱，是吧？所以呢，维持我们的生命正常运作。有足够的这个资金来，维护支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够了，所以呢，在地上再贪图更多的财力是没有意义的，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麻烦，投入了更多没有必要的精力。我们自身被养活以后。那我们就要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使命来活着，啊，这个是我们从神真理启示的光中，这个世界今天还存留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就明白，啊，所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以后，进入16章呢，主耶稣就开始向门徒来讲解。关于门徒如何看待这个金钱的问题，对吧？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不能一一的讲啊。关于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啊，最后呢，主耶稣就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在这个第16章13节哈，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一个人呢，不能又把金钱当作上帝，也就是当作他人生最高的最终极的追求啊，最大的使命啊，是为了来侍奉马门啊。他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他不能把这个金钱啊和上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是吧？甚至于把金钱看作比上帝还要重要的这个位置上，这个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第14节就说他们是贪爱钱财的啊。这个他们听见这些事情呢，就嗤笑耶稣啊。然后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这个首先主耶稣这个抨击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是在人面前呢自称为义的啊，自己觉得自己是义的哈，你们的心神知道。啊，你们的内心装了什么，神却知道啊。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憎恶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这个神的真理，他的道是颠覆性的啊，就把人的整个的价值系统给你颠覆掉。后边呢这些话啊，都是很概括性的，这个。 施洗约翰到如今啊，天国努力要这个人人努力要进去啊，天国的福音要传开，然后天地都要废去，一点一划不能废去啊，这个休妻另娶的就犯奸淫啊，那么这些呢都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中啊，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里边都有更详细的记录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暂且啊先越过去哈，继续看到主耶稣讲的这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啊，这个财主死了，啊，这个下到阴间啊，看见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呢是个穷人啊，穷到这个在这个财主的桌子底下吃零碎的碎渣来充饥啊，这个两个人都死了。那么后来呢？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一个呢是在阴间啊。那么两边呢似乎还能对话，是吧？当然这个是比喻了啊，这个不一定是真的，这是比喻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在阴间的这个财主是吧？这个非常痛苦。那么他就祈求上帝啊。让拉撒路能够复活，能够回去，能够告诉他的这个其他的兄弟们啊，不要到这里来，是吧？这个，那么叫他去，从死里复活做个见证啊，那么然后呢，就说他的兄弟啊，可能会因就信了，就得救了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啊，说有，如果他们不信摩西的话，是吧？这个就算是有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听劝的，啊，当然，这里主耶稣用了拉撒路啊，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的确有一个复活的拉撒路。那么复活的拉撒路坐在那里啊，他不。他从死里复活，他不用开口哈，那些法利赛人就想要把他杀了，是吧？因为他呢，从死里复活做的见证，使人信了耶稣，是吧？所以呢，嫉妒的心在人的心里边的时候啊，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那么主耶稣就。讲了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难道说有钱人都要下地狱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主耶稣只是讲到说，天堂和地狱其实呢与财富是无关的，对吧？这个拉撒路上天堂是因为他穷吗？弟兄姊妹是不是？
不是。
当然不是，对吧？这个，那么拉撒路上天堂因为什么呢？
信。
哎，是本乎恩又因着信，对吧？是因着信他得着的。那么这个财主呢，他不信，所以他得不着。啊，所以不是他下地狱，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不信。那么拉撒路上天堂，也不是因为他穷，而是因着他信。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说，这个财主上天堂很难，啊，这个后来主耶稣评论这个事儿，对吧？为什么财主上天堂很难呢？就是因为他在地上有更重要，认为比天堂更重要的事情要追求，他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追求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些人呢，当他们追求到了以后，他们要消费。是吧？那么你追求到了，你又不消费，那不又觉得吃亏了吗？把这钱给谁呢？是吧？自己又要再花时间、再花钱，再去消费挥霍他所赚来的这些钱。这样呢，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落进了一个荆棘地里边，叫这些东西都给挤住了，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追求关于永生的问题，关于人生的问题，是吧？只顾着享受去了。 那么这个穷人呢，他没有那么多时，这个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么，尤其是他在人生很多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去思考，人生到底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对吧？他就会去追求，认识，他就会为要寻求得安慰，往往他就能回到真理的里面去。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不是指的我们有钱不行，而是指的不要把金钱当做我们的夸耀，当做我们的追求，把消费当做我们人生的享受，当做我们人生的主要的追求的目标，享受的内容。所以这样呢，我们的生命时间就在不知不觉的里边呢，就浪费掉了。那么，这个是关于主耶稣对门徒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对我们人生一个重要的课题，观念的改变，就是不要像世人一样，是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吧？所以人为财死，那真的是没有意义的，是吧？这个恭喜发财什么东西都是，追求金钱我们华人更是这样。所以，但愿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信，因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呢，来这个彻底颠覆这个完全翻转我们对于人生追求的这些观念。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个第17章就讲到关于饶恕的问题。那么耶稣对门徒说了，绊倒人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其实这个里边呢，说被绊倒的人有祸了，也是一样的，然后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把它抛在海里边，还强如把他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那么这个话呢，同时用在绊倒人的人身上和被绊倒人的身上是一样的，是吧？你叫他跌倒了，你把他肉体扔在海里，还比把他绊倒了强，那么他肉体死了，他灵魂得救没问题。如果你使他的灵魂被绊倒了，那他下地狱了，那他肉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下边说呢，你们要谨慎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要劝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那么他一天7次得罪你，7次又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么在这件事情呢，马太福音里边就对这件事情有特别放大所以每一个福音书在路加福音里边对这件事情记录的不是那么很详细但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呢，就特别这个记录了非常非常这个记录了这件事情首先呢，先说这个在天国里谁是大的在这里再说是一个小孩子。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吧？生命的价值都是要被尊重的。对吧？所以这个呢，与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是吧？这个，并且孩子呢，比大人，有一个更优越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生命更单纯，所以不像成年人，自以为通达，变得狡猾。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我们如果能够得到永生，这个我们失去很多东西都值得，是吧？包括我们的身体上，免得我们犯罪进这个下到地狱里头去，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剁了一只手，剁了一只脚，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中间的选择，肉体失去，物质失去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永生，这个。失去肉体，因为肉体早晚都要死，都要失去的，对吧？ 这个，所以呢，我们复活的时候又不是带着这个残缺的肉体，进入永生的是吧？就表示说，我们为了永生，我们宁可失去地上许多我们可能曾经认为的，那些重要的东西。那么，马太福音第18章里边就特别记录了这个，倘若兄弟得罪你，你怎么去处理，是吧？那么很多人呢，就把这段经文呢，当作是教会里边去如何处理人犯罪的问题的原则。其实这里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去挽救一个人，啊，要用的一些方式。所以下边的这个是为下边的这段话来铺垫的啊。所以下边这个铺垫就是彼得进到耶稣面前来问了啊，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说耶稣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不是说了吗？啊，有弟兄一天得罪你7次，啊，这个7次就表示是完整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说70个7次，那就表示说，不是490次是吧？这个就是指的非常多非常多的次数。下边呢特别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对吧？这个，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王啊对他的仆人算账啊，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啊，他没有什么偿还，这个然后呢主人就宽恕了他，对吧？所以主人对他动了慈心，啊，然后就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吧？我们在神面前一辈子所犯的罪，主耶稣呢都给我们赦免了。但是呢，这个仆人出来以后，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是吧？当然，这个10两和1000万，啊，这个中间的对比是吧？然后呢？就说便揪住他，并且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我欠的还我，对吧？”然后同伴就苦苦央求他了，说：“宽容我吧，我必偿还将来啊。”他却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下边呢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也饶恕了这个，借10两银子给别人，或者是人欠他10两银子，这个人，是吧？那么他要求他的同伴还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吧？欠债还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对吧？那么他掐住喉咙也好，他怎么样也好，这都表示很正常，对吧？因为你欠了我的钱，要还我嘛。但问题来了，这个。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儿，就什么呢？就甚忧愁。为什么甚忧愁呢？是吧？因为他是一个蒙了，主人对他那么大赦免之恩的人，难道他就不应该去赦免他的同伴吗？啊！于是主人把他叫来了，说：“你这恶奴才，啊，你央求我就赦免了你所欠的。”啊，把你所欠的都免了，然后就说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向我连续你吗？然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么1000万他怎么还清啊？对吧？所以呢，下边主的这个话结论就是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就讲到了我们蒙饶恕的条件，啊，我们被饶恕的条件。所以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所以当我们有亏欠神的时候，当我们求神饶恕我们的时候， 我们先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从心里已经饶恕了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没有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又翻过头来向上帝来求饶恕，那么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被饶恕的资格。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福音的里面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呢，主耶稣的这段讲论啊，门徒把他这个马太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对我们的信仰啊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虽然讲的比较简单啊，但是呢，这个圣经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关键。所以马太福音记录的已经很详细了啊，后边的福音书里边就不必再这么详细的记录了。好，关于信心啊，这个关于仆人的本分，这个了解我们的位分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老子在他的话里边啊。这个咱们中国的老子啊，在他的这个话里边有一句啊，就是这个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啊？我这一下脑子记不大起来，就是那个意思呢，就是知道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本位啊，他才能长久啊，他才能长久啊。也就是说，我们呢，要时刻的记得我们是谁啊，我们应该时刻的守住我们的本分，那么在我们的本分里边，要知道我们应该有的心态。为什么守本位啊？这个，知其位者还是知其什么者长久啊？就长久。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位分是秩序里边的一部分。啊，位分是秩序里边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啊，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那他不守本位，他本来是在被造的地位上，他非要自己去这个，在这个抢夺这个造物者的位分。啊，他不是，他非要去啊，这就不守本位。所以他要自高，与至高者同等啊。那么这个呢？就在秩序上就乱了，啊，所以这个不行。所以，如果我们一时不守本位，骄傲自大，是吧？觉得自己怎么样，那么神可以忍耐，等候我们悔改，给我们机会。但是如果我们长久不守本位，那我们就可能要受到我们这个不自量力的惩罚，啊，因为我们会把整个秩序搞坏掉。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懂得守本位。那么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最后呢，主耶稣当然啊，这个就用这个来教导门徒啊，说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不是都得了洁净吗？怎么到了最后呢，这一个外族人回来感恩呢？对吧？那么回来感恩表示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起来吧，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对吧？这是他的信仰问题，来回来宣告他的信仰。他得了这个恩典，不是他自己怎么样，不是他幸运，是吧？而是他蒙了上帝的恩典，是吧？这个，所以呢，这里就说啊。因着你的信这样的表达的感恩的回应，是吧？知道这不是人做的啊，这是神做的，对吧？回来归荣耀与神，对吧？这个，那么我们呢，在主面前蒙恩之后啊，我们当有这样的信心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然后。这里又讲到，啊，天国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主要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政治性弥赛亚的想法啊，说天国来了，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啊。但是主耶稣说不是的，啊，天国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不是政治性的，不是眼睛可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的。也就是说，天国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政治性的国家，是属灵的生命在我们内心里边发生变化，是吧？外表上看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对吧？但是呢，这个天国会像挪亚的日子，会像罗德的日子，啊，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同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边，但是人内心的选择不一样了，啊，说因着信的选择不一样，结果呢就会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就是，凡要保全生命的要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就要救活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对他们说了，那一夜，啊，主来的时候，就是这里说像闪电一样啊，他瞬间，全地上的人都会，看见啊，都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主耶稣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都是可能这是夫妻吧，是吧？都是人嘛，是吧？所以不是政治性的。不是你都是中国人，都是澳洲人，都是以色列人，因此就都得救，不是的，对吧？所以不管你是，这不是整体的，是个人的，啊。然后这是晚上，然后两个女人推磨，通常是早晨，是吧？这个然后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两个都是女人，是吧？都在干活，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区别，所以这就说，神的国是在人的内里，是生命本质的变化。不是肉体上的，不是政治上的，啊，所以有的地方说田间，啊，在田间，那就是白天了，啊，干活的，啊，两个人在田里，就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门徒都问主说了：“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事儿呢？”主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啊，也就是说，你看到那里有很多鹰在天上盘旋，你就知道下边可能是有死尸。是吧？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现象，你就大概知道这些事儿要发生了，对吧？完了以后，到了第18章啊，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恒切的祷告，不要灰心，啊，要常常的祷告，不要灰心。主耶稣用比喻来教导门徒啊，这个要恒切，啊，不要间断，就算是不义的官啊，尚且，这个可以听人的祷告啊，那么上帝也用这个祷告的方式来操练我们对他，来验证我们对他的信仰，所以神忍了多时，啊，为什么要忍呢？啊，就是让我们。要为自己祷告重视这件事情来做见证，是吧？所以呢，我们坚持我们的祷告，不要因为我们的祷告一时看不到效果，我们就放弃就灰心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劝勉啊。那么第八节这里说了一句话啊，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地上有信德的人吗？啊，很多人指的这个人子来的时候，好像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不是的，是指的人子在地上的时候，是指的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在地上有这样信心的人吗？就是这个有这样信仰或者这个，有这样有信心的见证的人吗？就是有这样祷告的人吗？啊，指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要借着另外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个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啊，在神面前的祷告，看看哪个是蒙神垂听的，是吧？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仗着自己的义藐视别人啊，这个然后他祷告啊，这里说他自言自语， 他不是真的是跟神说的啊，他是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说神呐、啊，我感谢你啊，我不像那个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是吧？他说我很好啊，是吧？我每个礼拜进食2次，然后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10，那这个人应该是相当好了，对吧？那么那个税吏呢，远远站着，不肯举目望天啊，捶着自己的胸口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回家，这人比那人倒显为义了。这人就是指的那个税吏，比那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倒算为义了，啊，倒算为义了。为什么呢？啊，这里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是吧？我们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在这里啊，自以为是呢，仗着自己的义，可以在神面前有所夸的呢，还是像这个税吏一样，承认自己的软弱，啊，专心这个来寻求神的怜悯，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种心态。这个对我们，对当时的门徒啊，这些教导都非常的重要。那对于我们呢，也是非常关键，要了解神悦纳什么样的人，而神厌恶什么样的人，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很颠覆性，啊，都很颠覆性。其实这个东西呢。弟兄姊妹啊，这个呢，我们如果站在一个父母对儿女的这个地位上，就比较容易理解，是吧？假如两个孩子啊，其实呢都有错，那么可能有一个呢做得稍微好一点儿，啊，然后他就在父母面前说了啊，这个爸妈，你看啊，我不像我弟弟，我这个弟弟，你看他这么糟糕，这么糟糕，这么糟，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这个弟弟说：“妈，对不起啊，爸妈，这个我真的是我很软弱，求你怜悯我，是吧？这个帮助我，我愿意改。”那么，往往做父母的呢，其实，非常有可能啊，正常的父母，其实他是更喜欢这个悔改的这个孩子，对那个这个对自己的罪不承认啊，光说自己好处的那一面儿。对这样的孩子呢，其实是蛮失望的，啊，父神的心也是这样，是吧？然后再一次提到，啊，给小孩子祝福，啊，所以主耶稣这个圣经里边记录啊，这个圣灵感动路加再一次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就说有人这个带着婴孩啊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摸他们，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啊。然后门徒呢就责备那些人，然后主耶稣却对门徒说：“啊，说让小孩子到我这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边正是这样的人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的国的，不像小孩子就进不去。所以这个对门徒呢也是颠覆性的，是吧？所以对一方面对门徒是一个教导啊，就是你们自己，就像我们今天对吧？我们自己要回转向小孩子，就是。”要单纯，不是幼稚，要单纯，要诚实，要谦卑，要受教，要仰望，要投靠，是吧？这个要等候，要承认自己需要成长，对吧？这些心态我们都需要具备。然后呢，不要觉得自己老成，不要觉得自己成熟，不要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啊，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要具备这种心态，那么对于别人呢也是这样，是吧？一个愿意谦卑的、悔改的，哪怕是很卑微的，哪怕是一个小孩子，是吧？他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是有同样的价值。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三卷福音书同时都记录了，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主耶稣最后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啊。有一个少年官，啊，他跑到耶稣的面前，甚至于跪在耶稣的面前，啊， 这个来问啊，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那为什么这句话啊，在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少年观被这么重视啊？这件事情，就表示进神的国，首先承受永生，这个呢是最重要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是吧？也是主耶稣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该做什么事儿才能得永生，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就非常值得，所有的人去思考。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少年观来说呢，他是个有钱人啊，而且呢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是懂律法的。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两条路，这就是这个罗马书里边啊重点要论述的两条路，一个呢是律法之路，一个是恩典之路，一个是这个靠行为之路，一个是凭信仰之路。所以呢，这里啊记载这个少年观，这个少年观就是走律法之路的人，啊，走律法之路的人。所以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啊，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了。啊，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嘛，是吧？那么耶稣说：诫命你晓得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不可偷盗，这个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是吧？”那么主要这个年轻人呢，说我从小就遵守了，是就像咱们中国人说，我不杀人不放火，是吧？这个我哪里有罪，所以呢，这个少年观啊，也是如此之慷慨陈词啊，说这些东西呢，我从小就遵守了，可见呢，这个人他的家庭教育啊，社会教育都非常的优秀，是吧？从人的眼光上来看，他不单单遵守这些律法，是一个守法公民，是一个这个自觉遵守律法、道德高尚的人。同时呢，他很年轻，他就做了官，是吧？而且他非常有钱，是吧？那么这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真的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是吧？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生，是吧？可是呢，他缺乏对永生的把握，所以他来问耶稣：“我该再做什么东西啊，我才能够有把握承受永生？”可能他估计要主耶稣回答夸奖他说：“哇，你做得这么好啊，那永生肯定是给你这种人了。”那么主耶稣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儿，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啊，因为要爱人如己嘛。”为什么你要比别人富有那么多呢？对吧？然后就必有财宝给你积攒在天上，是吧？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那人听见这话呢，就甚忧愁，然后因为他很富足，其他的经文书里边就说呢，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这个主耶稣看见他就说了啊。说有钱人进神的国太难了，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有钱人进神的国还要困难，是吧？那么这里是因为他有钱吗？是因为他有钱拦阻了，是钱拦阻了他进神的国吗？其实前面和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问题是一样的。不是钱拦阻了他，是他追求钱，他对钱的追求、执着，对吧？这个他认为他的成功，这个世人眼中看来那些耀眼的东西，所以正像主所说的，这个世人看为尊贵的，在神看为可憎，这些东西都不足以使他们在神的面前夸口。更不足以使他能够使自己无罪而得永生。那么，如果他真的是把自己变卖了，都给了穷人，他再来跟随了耶稣，他就得了永生吗？我们知道，就算犹大跟随耶稣到最后，他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永生。 那么，难道主耶稣说错了吗？啊，这个没有，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要求他，他就完了。啊，所以主耶稣只是告诉他：“你想要走通过这条路吗？我稍微要求你一点点，你就做不到了。啊，不要过高了你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和决心，是吧？其实是在很多前提之下，你做了一些人看为好像成功比别人强的地方，但是这个离照完美，你还差得很远。所以，用追求律法、追求完美来，追求永生，这是一条死路。听见的人就说了：“这样谁能得救呢？”啊，主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然后门徒就说了：“你看，我们撇下所有跟从你了。”啊，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凡为神的国撇下这一切的，啊，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那么读了这经文呢，有很多人就把这个经文拿来啊，当做一个律法性的啊这个规条啊。那我放下。撇下一座房子，主再给我100个房子，啊，我撇下一个妻子，主再给我100个妻子，我撇下一个弟兄，神再给我100个弟兄，是这样吗？啊，还有将来还有上天堂可得永生，当然不是这样，啊，这个主耶稣说今世得百倍，就是你比拥有这个实际的东西，神让你得到更大的满足，是吧？比得到这些东西，比你拥有这些东西有更大的满足。那么这个呢，只有进入到这个丰盛生命里边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是吧？这个，然后呢，因为这个生命丰盛了，是吧？你才能享受今生啊，就好像很多人是吧？老子也说过啊，这个知足者富啊，是吧？一个人懂得感恩知足的人，会更加更好的享受。他在世界上神所给的物质上的东西，那个不满足的人，他永远抱怨他所拥有的，他也不去真正的去享受，对吧？然后呢，讲完了这些事情，那么主耶稣呢，就再一次预言这个他要去受难，门徒听见了，可是不明白。是吧？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啊，那是逾越节。如果他们明白，啊，主耶稣这个他受难的日子，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就应该知道，他受难的日子应该是在逾越节。所以有2个姐妹啊，都知道，一个是这个玛利亚。是吧？在逾越节前6天，就把这个香膏膏在，去抹耶稣的脚啊，然后用头发去擦。那么另外一位呢，就在逾越节2天，马上就到了啊，又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门徒呢却不明白，门徒就责备这个女人，就说这2位啊，就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浪费，是吧？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为我安葬做的，可是门徒呢仍然心里边信得非常迟钝，不知道逾越节宰杀羔羊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主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啊，门徒却在那里讨论谁伟大，是吧？这个我们的头走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还是有那种在地上的。政治性的那种观念在他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啊。男人们有些时候啊想的问题多，不是从这个感情上，从爱里边去安慰，而是从这个管理上是吧？从这个组织上是吧？觉得哟头走了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谁当头啊？是吧？就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要预言。啊，这个他要受难，一方面呢，是主耶稣要叫门徒做好准备，是吧？主耶稣要走了， 是吧？他要结束他在地上的，与门徒同在，是吧？就是他光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时间还有不多的时间了。那么主耶稣并不是说在这里要自己要受难了，好像很要博得同情，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让门徒做好思想准备，是吧？主耶稣这一切的吩咐，他们要记在心里，是吧？天国的使命，他们要在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他们要继续这个使命，要重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很快就要到了，是吧？当然，主耶稣呢也用这个预言来说明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儿，将来要发生这一些事儿，那都不是偶然的啊，都是父神所命定的。主耶稣顺服，都在一切都在按照事先的剧本在进行，是吧？这个要门徒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对吧？主耶稣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凭着自己的什么？这都是父上帝的安排，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里头啊，不要像门徒失败的这些见证啊，信得太迟钝。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是吧？我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然后，主耶稣的脚步呢？就来到了耶利哥，啊，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周之前啊，要从这个他受洗的地方，就是约旦河和死海，这个注入死海的约旦河，这个平原，开始上坡啊，一路啊就走向耶路撒冷，最后呢。可见主耶稣这一次啊，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是从这个约旦河西岸啊，他是从这个约旦河谷这个地方过来的，不是从这个顶上，不是从加利利地区过来的，不是从这个撒玛利亚地区过来的啊，他从下边过来，然后呢，从耶利哥这条路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耶利哥发生了几件事儿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坐在路旁的这个瞎子。是吧？听见很多人的经过啊，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的耶稣经过了，他就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那么在前头走的人又责备他，不让他出声啊，他越发的寻求啊，呼求。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记录了这个人啊。啊，这个人呢叫巴迪买，啊，这个有人说为什么马可福音记录了这个人呢？哈，因为这个人后来大概成了这个教会里边这个初期教会啊，因为他后来信了耶稣啊，成为初期教会里边一个重要的一份子，对吧？所以他的名字呢，这个人就叫做巴迪买啊。所以他是主耶稣最后啊要进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这个医治的一个瞎子。那么这件事情啊，耶稣说：“这个你去吧啊，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么，主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啊，到了最后呢，借着这个瞎眼的人得医治，那么主耶稣叫门徒要看见，啊，要明白，你们呢已经领受了真理，啊，不要再在黑暗里走了，要像这个瞎子一样，要看见，对吧？借着这个肉体的得医治啊，来提醒门徒，啊，你们不要再坐在黑暗里，啊，因为你们有了真理的光，你们要渴慕真理的光，要看见。啊，耶稣必然可以医治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耶稣还跟门徒讲到关于婚姻问题，是吧？关于家庭问题， 这个呢，今天我们就不特别的，在这里谈到了啊，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吧？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就是靠夫妻建立的家庭关系来延续的。那么，作为门徒啊，在这个问题上，要怎么样去维护，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命定、生命的延续，这是非常关键的。总之呢，就是圣经并不强求一定不能离婚，但是呢，原则上是不应该离婚。那怎么办呢？就是遇见问题要解决问题，对吧？那么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啊，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也是到了最后啊，这个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是也是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提到了这个，等一下啊，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对吧？出去呢来雇工人，那么和工人呢都讲定了。一天1钱银子，然后呢，从早晨起来9点出去找找人啊，让他们进园里工作，然后中午出去呢又找人进来工作，到了晚上5点钟了啊，这个还找人进来工作，最后呢，这个6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呢，这个主人就把这些工人叫了来啊，然后呢就给他们工价。那么从后来的开始啊，到先来的为止，那么这个后来的呢，先拿银子了，是吧？这个得了1块钱。然后等到先来的人干了一天的人也拿1块钱。然后这个先来的人啊，就开始抱怨了，啊，就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做了一天，是吧？整天受热，这个居然和后来干了1小时的人，叫我们和他们一样，啊，这个，所以他们就埋怨这个家主，啊，后。因为这个后来的人以为自己一定要多得嘛，这里说了嘛，是吧？第10节啊，即使到先来的人的话，他们以为必得多得了，谁知也拿一钱。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啊，就是圣经的第一卷福音书，在主耶稣行程将近最后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问题？对门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大家听了快1个小时了啊，大家说说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向门徒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回答了，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后，这个，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好，他为什么会眼红？他为什么会眼红？后来就说了，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将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什么意思呢？这提醒门徒什么呢？ 这让门徒明白什么道理？
救恩的道理，
救恩。
救恩是神的恩典啊，不是靠人的做工啊。
是
那
的。
你早做晚做，那不是你的工作啊，是神的恩典，神要给你就给你啊。
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这个门徒的心态不对，是吧？尤其这些先做门徒的人，主耶稣讲的这个对象啊，都是天国里边第一批先得救、先信主、先接触福音的人，是吧？那么这个主耶稣要叫他们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么这什么思想准备呢？要叫他们具备一种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后来的和他们得到的是一样的奖赏呢？当然不一定是一样的，对吧？主耶稣只是用了这么一个比喻，提醒门徒要预备一件事，就是这些先来的人，他们之所以会眼红，为什么呢？就是产生了嫉妒，是吧？就产生了嫉妒心理。那么，人一旦有了嫉妒心理，他就会总觉得主人欠了我的，我比别人干得多，是吧？为什么我得的少？那么，当主耶稣说我给后来的人和你给你的一样，主耶稣用的什么原则呢？是爱的原则。所以，在爱里边是不嫉妒的。所以，与欢乐的人同乐。这是爱的原则，所以，如果你爱人如己，你看到主人多给他钱，首先没少给你钱嘛，对吧？主人并没有亏欠你嘛，只是主人给了另外人多给了，那你应该为他高兴，是吧？有人解释就是说，这些人呢，通常都是老弱病残的，是吧？他们在那里等到下午了，也没人愿意用他们。但是他们也要养活一家人呢，是吧？所以这个主人就给他，也叫他算他一天的工资，也让他回家能够养活他的家人，是吧？那这本来是一个那个人蒙了恩典的事儿，对吧？主人并不欠你的呀，只是多给他一点恩典，然后人就嫉妒了，人心里边没有爱嘛，所以天国的道理啊。不是这个人间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多得一点算一点，以嫉妒纷争为原则的，是吧？神是让我们用爱的原则来这个了解天国的事物。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具备爱的原则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同样的原则。在马可福音里边，也是主耶稣讲到将近结束的时候啊，要进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向门徒讲了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对吧？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服侍人的这件事儿啊，就是再一次借着马太福音里边也记录了啊，就是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他的母亲。带他们进前来啊，说一个要在他的荣耀的国度里边，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然后这个主耶稣说，这个耶稣就把他们叫过来啊，对他们说了啊，因为其他的门徒听到了还生气是吧？然后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不是这样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么这一段话，这一段讲论和这个前边这一个。后来的仆人和先来的仆人做工的人，是吧？ 得的同样的工价，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那么，我们上帝把我们在天国里赐给我们权柄，用什么原则来使用？为什么一个有权柄的人能够去服侍人呢？这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爱来使用权柄。啊，在爱的原则里使用权柄，这个权柄就会是服侍性的。如果出于自私来使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一个统治性的，啊，是一个压迫性的、剥削性的。所以要防止权柄的腐败，不是用制度去制约，而是用生命的更新，把它里边自私的生命改变成以爱为本的生命，权柄就不会腐败了。所以后来门徒要被神所赋予天国的权柄，对吧？那么以爱为本来使用神的这个国度的权柄，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他的人生在世上啊，跟门徒在一起的道路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把这个爱的原则来提出来：与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从心里边除去嫉妒，从心里边因爱而谦卑。那么这样呢，门徒的这个权柄就正确了。神把天国的权柄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就不会腐败。很可惜啊，后来的教会当中呢，不是所有的人都使用了这个原则，那么有很多人呢，还是在教会里争权夺利，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了。好，讲完了这些啊，主耶稣就面对耶路撒冷，就要进耶路撒冷了。所以下次我们有2个周的假期啊，我们回来呢就要讲主耶稣最后的一周和主耶稣受难复活。那么四福音书呢就将近尾声结束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的圣经概览呢，四福音合参啊，今天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基本上用了4次啊，把主耶稣的加利利事工来做了介绍。那么，约翰福音呢？它的记录跟前面的3本福音书不太一样，它的重点的记录呢，最后这一段呢，尤其这最后这一段，都记录关于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从第7章开始呢，就记录这个关于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祝棚节，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多事儿，所以主耶稣。这个借着约翰福音的记录呢，重点是让人了解主耶稣做事儿，使人信他啊，也是在前面3卷福音书的基础上，要信他，知道他是可以这个信他是我们有永生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这个20章最后啊，就说明约翰福音记录它的目的性啊。非常清晰。它重点不是要记载，让我们信耶稣的生平，而是让我们信了之后呢，使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所以这个关于主耶稣做事啊、训练门徒等等这一切呢，约翰福音的记录是有它特别的角度。约翰福音20章30节啊，这个地方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对吧？然后但记这些事，是你们要这个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信他就有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啊。并且说，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的话呢，恐怕天下都容不下了，这个，这就是主耶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的结尾。所以，约翰福音的取材和前边的选择不太一样啊，因为它记录的目的 不一样。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我的个关系。
好，感谢主。
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神天父，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借着我们的聚会。读福音书，带领我们进入到您生命的光中，真理的光中。主啊，感谢您借着肉身，不单单给我们带来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主啊，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真理的生命，是把父的生命性情带给了我们，活了出来，荣耀见证在我们的眼前。哦，主啊，若不是您亲自流血牺牲，买赎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黑暗里、死亡里拯救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人生里面活得。失去了神的荣耀，活着失去了人的尊贵。哦，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从您丰盛救恩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谢谢主。拣选我们这不配的，在亚当里何等败坏的罪人，在你面前蒙了恩，是蒙了何等好大的恩宠！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就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您把这浩大的恩典。伟大的救恩，白白的赏赐了给我们，为我们开了这条律法之外，因信蒙恩，因信得救，也因信在您的真理里面不断的生命更新的赦罪的恩典，永活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愿意活出你那样容身一人。爱人如己的生命，主啊，在您的话语的光中，生命的光中，我们在您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再一次愿意献上自己，委身给你，求您像造就使徒们那样来造就我们的生命。因为众先知使徒们蒙召，历世历代的圣徒们蒙召，都活出了像你那样的生命，被福音的真理，被你那爱的生命所翻转的，打了那美好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进了所信的道的那样的生命。如今，我们还活在软弱的肉身当中，我们还活在盼望主再来，迎娶教会，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的有限的人生里，日光之下， 寄居做客旅的日子里。主啊，求主不断的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人生的日子里，主啊，精心祷告，谨慎自守，也照着您的应许，借着您给我们兴起的各样的环境，好好操练自己，预备自己。主啊，使我们能够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带着您说赏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能到永恒里去，好使您的称赞能在我们眼前。主啊，我们仰望您，依靠您，求您赐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您的标杆奔跑。让我们在这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你的道路上，等候你，盼望您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去的日子里，我们都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都能够见主面的时候说，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求主坚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圣灵保守一切，让我们在信心里，在盼望里，也在您的爱的同在里，不断的来坚固我们的生命跟主的关系。感谢赞美您，也借着这要来的2个星期的假期，让我们默想主的话语，思想您的救恩，求主常常将您那又鲜又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心里，好使我们天天借着悔改归正，好使我们天天更新，好使我们天天坚固，来跟随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是安然见主。毫无羞愧，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也赐给我们从您而来的爱，使我们得时不得时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因为您如此的爱，爱我们，爱世人，爱世上的灵魂。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的爱激励着我们。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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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